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为您直播。今天呢是2024年1月11号星期四，我们将和您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习近平再推党的自我革命，九以三绝是药方吗？上海财经媒体反骨呼吁放权，西方为何关注？政府要怎么办？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一月十号，新华社刊载了评论员文章，题为《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副标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文章说，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委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决打赢反腐战争。报道说，习近平指出，在自我革命中要把握9个问题，这就是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等等，以以字开头的9句话。此外呢，报道还说，习近平还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党自我革命的力量，必须做到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这就是被外媒总结称的九一三绝。那么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这是理想还是幻想？九一三绝是中共长生不老的药方吗？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进行解读，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纪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先生。黄先生你好。
宇宙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纪先生哈，这个习近平讲话之后呢，这几天各路的官媒都在大谈党的自我革命。不过呢，党的自我革命并不是习近平现在才提出，实际上呢是有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论党的自我革命》，署名就是习近平。那么有，而且呢，它还是有声读物哈。那么习近平为什么一再的强调党的自我革命呢，纪先生？
我在想自我革命这个词啊，其实对我来说，我们并不陌生。
嗯哼，
我们在年幼或者年轻的时候就经历过那场运动呢，是叫做文化大革命。
嗯、
那次用的词呢，叫做斗思批修，那狠斗灵魂深处的一闪念。这个词啊，你在脑海里，我现在还是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的目的，就是为了捍卫毛泽东的威权，所以还要唱中字歌、跳中字舞。所以现在看来啊，这个是一点不陌生。如今要搞党的自我革命，我在想是不是又要想又一次吹响新时代的革命号角，要搞一场那个新的革命运动，掀起这个革命的一个新的高潮。九以三绝啊，那就成为这一场运动的主题曲。那这个是就比较啊，比这个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更赤裸裸的提出了，对我党必须做到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那么这个就是接下来这场运动的目的。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必须就是从每一个人开始自我革命，对吧？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的自我革命啊，如出一辙。那么我觉得呢，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啊就是靠革命起家的党，所以它叫做革命党。它是从革人家的命，然后到革自己的命，啊，自我的命，最终呢是被人家革了命。啊，不少这个原来都是忠诚的党员，你像薄熙来啊、周永康，到今时今日的秦刚、李尚福，还有数百个将军，无不从此从革人家的命开始，最后落到了被人革命的下场。那这就是这个组织的一个宿命。不过我还是要想多讲一句，这个今时今日的社会背景啊，党内外的政治氛围、人心与文革时期完全不同了。再要有文革式的那种运动式的来进行革命，我想啊，这个效果完全是不会一样的。 宇宙。
嗯哼，好，谢谢季先生。那么事实上呢，知名分析人士吴作来在他的推特上呢，也就是 X 上，他说这个革命，自我革命的，这可能是这个习近平的智囊给他提出的一个新词，但是习近平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所谓的革命，就自我革命，就是革掉自己的命，就是改朝换代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黄先生，所谓的这个九乙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两个了，什么这个以引领这个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还有跳出这个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等等，这个九个哈。那么这个九个乙呢，这个九乙呢，体现了习近平对于中共还有对于中国以及对于这个政权和社会治理方面一个怎样的这个思路呢？那您认为这样的这个思路与现代文明政治之间有怎么样的差距呢？黄先生。
是，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就跟现代文明政治之间的一个差距啊。共产党喜欢讲伪光正啊，就是说他喜欢说他一贯的伟大光明这个正确啊，那么所依赖的就是说他能够不断的检讨自我修正。所谓的自我革命，在我来看哈，就是说表明说啊，共产党自己一党独大，但是呢他可以透过内部的检讨反省改正，那么能够达到啊不经过外部的一个监督的情况底下，就可以不犯就可以让整个他回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路上啊。好，那为什么说他现在他会体现在这样的一个思路跟现在的政治文明政治之间的一个落差在哪里啊？我们知道啊，所有的权力的逻辑啊，到最后你就会看到它需要制衡，它需要透明，它需要分工。那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它先在经济面的部分啊，来能够跟市场经济接轨啊，说要让这个民众的这种所谓的积极性啊，能够被开发出来。但是呢，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大家看得到，在中国大陆啊，这个变成是啊两条腿啊，一个是经济已经到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非常的硕大，但是在政治面的部分呢、啊，还是像一个侏儒，像是一个瘸腿的一样。那么这样的情况，你要往前继续走的话，本来它的正路就是所谓的现代文明政治的这一条路呢，它应该是要更加的开放，它应该是在不管是政党的政治的一个推进啊，不管是在媒体的开放，不管是在决策的透明度，都应该要与时俱进，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改革。那但是习近平显然不是要从这一条路来走啊，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你一党独大，必然带来的就是贪腐。必然带来就是这个决策上的一个这个错误啊。那这个时候他认为他可以透过革命，就是他今天讲的说所谓的纪检单位啊，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党自我革命的力量。换言之啊，他认为透过共产党的自律就可以能够啊达到啊在其他国家啊包括台湾在内的这个所谓的他律的这种监督跟制衡可以实现的一个目标。可是这里头他忽略掉了一点，什么一点呢？就是第一个，在共产党以外的世界，你本身以外的社会的以外的这个社会呢，你是一个被排斥的啊。那么第二个很重要一点是，你当你让纪检监察机关的权力膨胀了之后，大家要问的是，那谁来监督这些纪检监察机关？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不断的一个畸形的一个权力的所谓的自我检查，同时呢又变成是自我膨胀的一个反复的一个过程。今天中国不管在经济政策，不管是在政治发展，乃至于社会治理，都同时的面临问题，其实就是这些病症所发生的。
嗯，就是一种这样的这个自相矛盾的这样一种理念哈。那么其实呢，他相信的这个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党呢，它是可以像人体一样进行自己的这个新陈代谢哈。那么接下来季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我们刚才前头也谈到过，就是他的这个九乙里面就包括一个这个引领伟大社会革命。那么这个概念伟大社会革命对于中国来讲，那么究竟是走向哪一个方向呢？这个应该走向哪个方向？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革命顾名思义啊，就看字面就知道，就是自己自我革命，就把自己命给革了。那么这个是破坏旧有的秩序，那么这个是真的习近平想要的吗？季先生。
啊，那个宇宙，我先回应你刚才说的，有人说他这个是有人跟他出了这个主意，搞了这个词，他自己是不知道这个里边的深意的。其实啊， 你也是低估了这个啊伟大领袖。那毛泽东那个时候他搞文化大革命，难道也是要改朝换代，要把自己换掉吗？不是这个回事，他恰恰是想巩固自己的新秩序，巩固自己的这个权利。那他是这么一个目的啊，那个并不是说要改朝换代革命，这个来改朝换代，他革的是人家的命。那记得这个三年灾那个疫情前面啊，中国是大讲特讲，讲梦，对吧？现在似乎不再提什么中国梦啊、民族伟大复兴啊，不知是翻过去了，还是想先搁一搁，搁在旁边。因为原来在梦中，现实呢却被梦这个啊，这个梦呢却被打破了，一切都不尽人意。你走出三年疫情啊，才突然发现啊，他就觉得中国人现在是人心不古，威权不威，经济发展失衡，社会失序，对吧？人力、财力、权威，所有前任留下来的老本都差不多要吃完了。我相信啊，谁心里都有一本账，很清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那原来呢，他是希望通过党的二十大的召开，全部换上自己的人脉，那新人新气象，可以来冲冲喜，一切呢能够顺风顺水。但是如意算盘呢打不赢啊，你这个开局就将胡锦涛嫁了出去，就被人诟病。马上呢又遇到乌鲁木齐路，上海乌鲁木齐路的白纸运动，要求疫情放开，威权呢遭受到很大的冲击。接下来呢，新班子那些人啊，虽然是自己的，却不能扭转乾坤，整个形势是一路走低，还不得不向美国低头，对吧？在这种内外交困下，危机感就上升了。你看，军队、外交这么重要的部门都不省心，身边又没有很得力的干将可以抵挡，那已经等不到细水长流慢慢来改变，所以呢，再不改变这样的局面，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啊，现在他就是要搞一场以运动式的方式，那革命的手段从灵魂深处来一个深度的变革，对吧？以建新啊，以建那个新的久已三绝的这种秩序，那这种啊革命啊会声势浩大，就是可能会要求这个人人过关，啊，我觉得会发动一场运动。但是可以预料的是，现实现况最终啊还是会那个雷声大雨点小，会大折腾走过场，却又最后说取得了伟大胜利，到不知道是会哪折腾到哪一天会是个头。宇宙，
谢谢您。那么您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所说的这个革命两个字呢，其实是一种对他的观众、对他的信徒的一种忽悠啊，就是革你的命不革我的命。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这个观众朋友们在推特上的发言和评论哈。第一位呢是恶习不改，毛病难除。他说呢，自我革命也好，非自我革命也好，必须是跟习近平指出的方向，由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监督、亲自领导才可以，否则就是反党反革命，这叫全方位民主。接下来一位叫答案，他说呢，久已三绝是习在向全党强调，只有自己才能解决江山永存的问题，很可能习的统治权威遭到了党内的质疑，习在加速党的困境而不是解除困境。最后一位呢是 Pertain 张，他说呢，自己反自己，蒙谁忽悠谁呢？独裁专制暴政反腐，如果是把其最大的最黑暗的剽窃贼、垄断一国一党智库，这个著书立说，到处招摇撞骗，自信引领世界，搜刮版税暴利的最大贪官，绳之以法，那还能证明他是真的反腐？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请问这个黄先生哈。那么说到这个三绝，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那么这个呢，是不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人，他以党的名义对下级提出的不可能兑现的要求？那么他自己对下级又有怎么样的这个何种程度的忠诚可靠和纯洁呢？这个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那么民主体制下的最高领导人是不向下级提出这类要求的，反而甚至会反其道而行之。那么这是不是本身就体现了这个文明的层次问题呢？黄先生。
是这个三绝啊，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啊，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如果有李鸿忠啊，可以讲出所谓的习家军啊，这个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或者像蔡奇说要把习近平新时代的思想要入脑、入心、入魂呐 一个唯物论者的人，现在却这么样子的以为可以百分之百的控制人的思想啊，所以你刚提到说这是不是一个不可能兑现的要求？当然不可能兑现啊，而且相反的啊，相反的，我们要从两个层次啊来对他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要求啊，提出一个反思啊。首先，第一个问到说，这是不是体现文明的层次啊？什么叫文明的层次？文明的层次就是说有专业分工啊，人跟人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啊。你是领导也好，我是部署也好，我们作为一个人有基本的权益，但是有不同的角色。你是领导，你有你该有的权利，你有你该负的义务。我作为属下也是这样子。何况任何事情，尤其在政府部门，你有一个。法规上的一个依据你是要遵循的，就是这样的关系而已。但是呢，他这个已经把它推向啊，变成说啊，把每一个人啊都变成是一个物质化的一个角色啊，说这样子的就可以对你绝对忠诚、可靠跟纯洁啊。某个角度来说，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的就是说，你刚提到的啊，二十大之后他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但是呢，他却变成是一个。对他周遭的环境、周遭的人充满了不信任啊，因为不信任，所以要求大家必须要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必须把他的思想要入脑、入心、入魂。如果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如果是一个依制度而运行的领导者，你不会做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他反映出来是他内心的一个脆弱跟虚弱。当然，体制的问题是更大的问题。我们记得在2012年2月。当时啊，为了薄熙来要挑战习近平的接班，温家宝啊，在这个当时的两会的一个记者会上还提到说啊，这个中国的政治改革啊，如果不能够跟着经济的这个改革而同行的话，最后很可能经济改革也会毁于一旦。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他是瞄准的是薄熙来可能造成的影响，现在没想到应用在习近平身上是完全的应验的。
嗯，好，谢谢黄先生。那么季先生呢，我们来看看，就是说习近平呢发表这篇讲话的场合呢是中共二十届中央纪委这个第三次全委会。那么他说的这个，他说自我革命的时候，他是提出说要以反腐作为抓手。那么所谓的这个抓手，就是把反腐作为一个工具哈。那么他尤其也指出呢，中国的政商勾结。那么所谓的这个政商勾结呢，我想问问您，就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商业问题呢？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和权力都是最大的一个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呢，同时呢，它也是世界范围规模和权力都是最大的这个利益集团。那么这点您怎么看？
那个政商勾结啊，在他看来，他就是要抓人的问题。那我用这个方式铲除异己的问题，那这个里边是有腐败，同时也可以把自己啊不那么省心的人给这个铲除掉啊。这个我觉得、啊。说老实话，他要发动这场运动，对吧？这个伟大的这个自我革命的运动，他要讲这番话，在哪里讲都可以讲，都是重要讲话，都是圣旨。那新华社都会发通稿向全世界那个发出的。那么为什么他选择在啊中共中央二十届的中央纪委的第三次全会，对吧？那发起这样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这个吹响了号角。那如果是在啊，马上一直在筹备当中的二十大三中全会讲，不是更为这个我觉得不是更符合向全国推动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的是一个场合嘛？那你在中央全会上讲，更具有广泛性，似乎就是总动员。那呢，他没有，还是选择在中共二十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讲。这个里边我觉得有些悬念，我想大概有啊这么几个问题供这个大家参考。我的想法，第一，熟悉中国政治的都知道，稳定这个政治统治的中国有三杆子，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还有一个是刀把子。 那么关心中国政治的人对这一连串的词汇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但其实呢，对稳定政权啊，现在还在党内呢有一个铲子，就是叫一个有一个叫铁铲子，就铲除腐败根基甚至是遗迹，靠的这就是这把铲子。那是否忠诚那个啊这个纪委啊，他就是成为一个监督部门啊，你这个啊忠诚不绝对，我就可以把你铲除。第二个呢，十年前开始上任，就是以反腐为手段铲除异己，站稳脚跟的。那当时我们都知道有黄奇山助力，大力反腐啊啊，从这个开始啊那个上任执政，那么纪委呢就变成了党绝对信任的部门，也是最好使的部门。那现在看，重整江山，对吧？重整旗鼓，就是要拿起这把铁铲子，成立新的次序的执行的监督部门，那重新在党内树威，应该这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他就选择在纪委要开始这个吹响这个运动的号角。第三个呢，现在的干部啊，那个最害怕的就是纪委约谈，约谈的结果没事也会被找出事情来，想过关是不容易的。所以在发展经济年代，谁还没有和商界朋友有人情往来？你每一个地方官员，每一个部长级的部门的官员，谁没有一些商界朋友呢？因为原来发展经济嘛，就是要跟商界朋友来往，这个呢就最容易被抓住痛脚，对吧？讲话那个，实际上在中纪委三中全会上讲话就是面授机宜，那要以反腐为扎手啊，尤其是指向中国的政商勾结，那就是官员和商界的往来。那么其实啊，这样的一种往来，现在在官场上可能大事小事谁都不干净，都会有一点，让你多吃多占也可以算你是违纪的行为，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啊来执行。这个我想大概就是选择在三中全会上啊，这个在这个纪委的三中全会上做报告的一个出发点。宇宙，
嗯哼，好，谢谢纪先生。那么黄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说呢，说到这个中共的腐败，我们拿一个具体的例子啊，比方说这个雄安，是不是就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一个人进行绝对腐败的结果呢？这个雄安呢是花费了巨资来建造，那么现在是不是接近烂尾了？我们也知道呢，其实这个雄安地区呢，习近平的母亲这个齐心的家乡河北高阳，就是被包括在这个雄安新区里头哈。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这个领导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对于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灾难，两个字，就是灾难啊。那么雄安当初啊说是千年大计啊，但是事实上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有人讲说这里头有一个私心啊，是习近平作为给他母亲的一个礼物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花了不晓得多少钱啊，我想是几千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当初在推进的时候呢，说要作为北京的一个副都心，一开始还要把北京市的一些行政机构往这边迁。结果我记得在当时啊，2015-16年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市长王安顺啊，因为在配合拆迁的配合这个移迁一些行政机关的部分呢，不符合习近平的意啊，一系之间就给这个啊免官的哈。那么就派了这个蔡奇来接这个位置啊，然后他底下的那么蔡奇后来在北京，包括所谓的驱逐低端人口啊等等这些行径，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啊。简单讲就是说啊，一个独裁者啊，当他这个啊这个没有了任何的监督制衡了之后啊，随心所欲啊，那么就有可能啊把一个国家带到非常你完全不能理解的一些错误的决策啊。比如说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是现在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难题，这当然是一个常年的沉疴啊，但是呢也看得到习近平这前几年又突然间提出个房住不炒啊，结果呢就把房地产压得奄奄一息。那么现在才不过两三年，又开始又另外一个摆荡啊，什么都放宽了，什么贷款都可以的哈。又比如说这个对民企啊，这个一下子说啊，民企是这个啊我心中最重要的一块，但是呢 一铁拳出来啊，一个产业可以在一夕之间就消失了，几千万人的就业就没有了，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没了，结果索性把这个失业率的一个报告就全部都给这个啊停掉了啊。那么因此呢，我们会可以这样讲，就一个现代社会来说，领导人也好，政府也好，他也可能有私心，他也可能会做出错误的一个决策。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啊，不是像习近平现在这样子的一人高高在上，党内啊缺少一个制衡，党内外社会缺少一个透明的一个决策的体系的话，他不会犯这么多的啊，可以讲说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历任领导人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但是没有像习近平这样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么多的错误同时来发生。归根究底，就是因为是一个绝对的权力所带来的一个错误，所以呢，所谓的绝对忠诚背后其实反映出的是一个国家更大的灾难。
嗯，谢谢黄先生。那么总而言之呢，好，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他尽管是一直打着这个自我革命的口号，但是事实上他做的事情呢是从来没有自我革命，甚至是在自我纵容和自我腐化哈。下面季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研究文革的知名学者，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呢，实际上在将近10年前，也就是2014年大概8、9月份就分析过习近平所打出的这个党的自我革命的这个旗号啊。那么他认为呢，包括习所称的这个反腐呢，都是从毛的这个手法来这个拷贝和粘贴而来的。那么当时呢，宋永毅他是这么说，他说习近平的这一套做法呢，肯定是这个不会奏效的。他说呢，以毛泽东的魄力和治理的力量，尚且无法在一党专制之下以打老虎的形式来遏制中共的腐败。那么在现在和世界接轨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习近平想凭借毛式的运动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然，危险的副作用还是存在的。一党专制下的打老虎会极大的强化习的个人权力和独裁。那么中国的国家治理有可能再次陷入政治运动的怪圈。那么季先生，我想问，就是是不是正好宋永毅先生这个严重了这一切呢？
对，我是觉得宋教授分析的很有道理啊。你中国经历过10年文革，也经历过30-40年的改革开放，如今呢又进入了自我革命。大多数中国人啊，我相信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他们心里都十分清楚中国该走什么路。你这几段历史你就来看，那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那哪一段我们走过的历史中国的人的日子呢是最好过的，难道中国人自己不清楚吗？完全清楚。所以宋老师讲的就明白人一听就明白。那记得那个温家宝在他临别时就讲过他的心声，刚才那个王教授也说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得来的经济成果也会丧失。那中国应该走什么路，温家宝当时在他交班的时候就讲了，现在呢就正应验了温家宝的这句话，对吧？这个得来的经济成果现在看来就丧失了。那理性和有理智的人都懂得，对吧？那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推行不了？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会让那些除了权力无法过好日子的人，他们就失去了很多，所以他们不甘心，不愿意政治体制改革。甚至于我都想，那对前景，那些腐败官员也是觉得前景无望，才有了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他们已经站在的权力的这个峰巅上，那他都是要想了拿钱。那那些当官的他是不看好这个前景嘛，对吧？那对前景不乐观，那个所以才贪腐，这也是一种说法，对吧？那个其实啊，那个现在的当政者那个真以为对前景这个不乐观他不清楚吗？那大家对前景不乐观不清楚吗？实际上我觉得他并不糊涂，应该是清楚的，对吧？也很清楚走民主的路，向市场去，人民是可以过上好日子的。但是这样的话呢，执政党的权力就太小了嘛。所以你看毛泽东那个就是集权，对吧？那个邓小平是放权，所以呢就看好毛泽东而贬低邓小平，那就是其实不想放权。 道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宇宙。嗯，
谢谢您。等会儿下一个题目呢，我们正好要谈到关于放权的这样一种诉求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黄先生，那么目前呢，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以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自我革命的，在这种这个宗旨之下呢，现在中国的这个治理呢，已经陷入了一种像宋永毅先生所预测的一种这个怪圈啊。那么这样一种怪圈，在习近平的这个手下呢，是不是中国不可能走出来？
的确啊，那么现在中国社会哈，这个不管是在官僚体系或者一般社会的来讲的话呢，可以说弥漫着一股啊不知道何去何从的彷徨啊。那么我举两个例子来看得出来，现在中国在内外的部分啊，都因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啊独裁的一个集权呢、啊，所形成的一个挑战啊。比如说在经济的部分啊，那么我们看到原来啊，在改革开放就是因为过去的计划经济啊已经走不通了啊，那么必须要啊，包括地方的放权，包括要让这个私营经济啊能够活络出来。结果呢，现在因为上有所好啊，结果呢，我们就看到前阵子啊开始有一些大陆的一些专家在鼓吹啊，说因为现在在大数据的统计上，中国领先全世界啊，那么因此呢，可以有更好的条件来推行计划经济啊。也就是说他认为啊，所有社会上不管生产到消费，那么都是可以由中央决策单位可以有效的一个统一个掌握啊。那么因此呢，用计划经济呢就可以弥补这个或者说可以凌驾市场经济所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政策思维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当然我们都知道计划经济的最大的问题是它是对人心的一个根本的挑战啊，因为人之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主要就是人的一个改变自我、改变这个生命环境的一个强烈的意图啊，这是市场经济最大的一个动力啊。但是呢，你到计划经济底下，这个完全不可能发挥的啊。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民营企业之所以大家现在摇头叹气，那么甚至奄奄一息啊，都是跟这样的思维是有关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外交的部分啊，那么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所谓的韬光养晦啊，那么到了习近平手上啊，已经完全改变了。战狼外交大家都知道，那么据说啊，就是因为有几个啊所谓的专家就跟他说啊，这个中国的经济啊，很快的啊，在2030年左右，总量体会达到美国的3倍啊。那么就是说他可能就认为说，那因此呢，我就不能再跟美国再称老二，那么我要改变国际规则啊，就是战狼外交的背景。那你看看这3年，为了战狼外交，中国现在在全世界变成了树立了多少的这个敌人，有多少国家原来中共可以默默的透过国际体系去得到他想要得到的，包括技术、包括资金、包括各方面，但是呢，你因为搞了一个战狼外交，结果让全世界都提高警觉了啊！现在很多的门都要封起来，很多的窗户都要关上的啊。那么这个当然就变成中国的另外一个这个国家的挑战。这当然也是因为你的这个独裁所形成的恶性循环的政治运动的一个怪圈呐、啊，所付出的代价。
嗯，黄先生，我想追问您，就是说在台湾的话，我们看到马上要进行这个选举投票了。那么台湾不管是哪个竞选的党，他们都不需要喊这种口号，像是自我革命这一类的，这个为什么呢？
他们不会讲，因为革命两个字这不是台湾社会的一个用语啊。
嗯、
那么我们现在当然每一个党也会跟社会表达说我们要改革啊。那么我们可能里头有人有贪腐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我在提名政策上，我应该要更能够满足社会上对你这个党的一个比较高的标准的一个期望。但是要知道一点的是，因为台湾毕竟已经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所以呢，所有人啊，比如说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人，你当然要经过民意的检验。可是呢，在一个所谓的法律的标准上的话呢，那么所有的指控也好，所有的这种啊官司的诉讼，你都要有一个法律的基础为前提啊。那么因此呢，你既然有法治的话，你就不需要敢，因为如果人那当然司法的部分就有一个依据来处理。每一个政党事实上在台湾现在都会强调一点，就是说党纪应该要超过法律的标准，也就是说要比法律的标准要更高一点， 所以有一些政党他们会不等三审定验之后，只要被起诉或者在一审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决定说就暂时停止他的党权。但是他只是停止党权，如果一旦有一天法律的还了他的清白，那么他一样可以恢复啊。那么同样的道理，所谓的政商勾结啊，在台湾这个名词也有的哈，也有的。但是呢，他讲的政商勾结的很大的部分是提到说他已经触犯了法律啊，比如说有人透过行贿的方式想要达到原来法律所不允许的一些目标的目的的话，一旦查出来就是用法律来进行。那你会讲说，那会不会是很多都没有被挖掘？刚好相反，台湾因为是政党政治，所以他永远有在野党虎视眈眈的来盯着你，只会把你的小过错把它放大，绝对不可能放过你。另外媒体也是一样，台湾的媒体非常的透明，甚至已经过度的自由泛滥，但是呢，相对来说，因此他可以在一些所谓的对政党也好，对政治人物也好的要求跟检视上，他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进行。所以这些环境底下，这都是一般文明正常社会体系所必然出现，当然不需要天天去喊什么自我革命了。
嗯，谢谢黄先生。最后季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宋永毅先生，他在十年前就基本上可以说是精准的预测了习近平的党的自我革命的前景呢是很不乐观的。那么是不是说明这个东西是的确是一种必然性呢？季先生，请简短。
其实那个我刚才已经讲了，中国走过前30年。然后又是改革开放的后30-40年，再到现在的10年，历史呢已经很清晰地告诉了我们，这三个阶段走过的路，孰是孰非，而未来走向哪里，哪里才是大家期待的，其实大家都，心里很清楚。所以啊，这个没有悬念啊，有信心的人，我相信啊，几乎没有。宇宙，
好，谢谢您。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分享几则观众朋友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 Richie Winston， 他说呢，如果习近平真的想要反对政商勾结，那么他首先应该检查自己为啥能出版那么多书籍，为啥能够得到这么多的稿费，如果不是他手中有权，普通老百姓能得到吗？恐怕出一本书对老百姓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接下来一位是蓝花花，他说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正常国家，并且具备一个正常国家的一切要素，既然是一个正常国家，有什么必要宣布呢？所谓要中华民国自己宣布是一个独立国家，只是中共的臆想而已，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幼稚想法。于次郎说，习近平的新口号只是反映出他那甩不掉的土气而已，没有什么新意。 Jack 刘说，民主与否目前不感兴趣，只要权力受约束，尊重法律，差额选举就够了啊！这位也是非常的实在。好的，以上呢是今天第一话题的讨论，习近平再推党的自我革命，九已三绝是药方吗？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将很快讨论第二个话题，上海财经媒体反股呼吁放权，西方为何关注中国政府，要怎么办？我们马上回来。欢迎重新回到美国之音1月11日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上海财经媒体反股呼吁放权，中国政府应该怎么办？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表达您的看法。德国之声日前报道，有上海官方背景的第一财经日报刊载署名易才评论员的社论，名为最好的承诺就是放手 和放权。而此前中国著名财经媒体财新周刊有文章被当局下架，而创办人胡舒立的微博账号也被清空。德国之声的报道说，第一财经的社论被认为是对财新的支持，而与此同时呢，财新连载其创办人胡舒立不久前出版的新书的内容，而胡舒立呢，因为其新闻业界的成就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那么第一财经日报要求放权，是否在孤注一掷？为什么中共当局目前还在容忍呢？财新周刊被下架的报道又说了什么，以至于当局消受不了？那么这两家财经媒体是否正在成为中国媒体业界的孤胆英雄呢？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以及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首先呢，请问纪先生，这个剧情呢一直还在发展，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那篇文章那篇社论呢其实还在网上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呢，第一财经日报这篇要求放权的文章到底说了什么，它为什么引发了西方的关注，那么中国政府他们又是如何这个在看这件事情呢？
这篇文章啊，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指的就是现在集权的危害，再引申下去就说白了，要按市场办，走市场的路。当然在西方社会看来，走市场的路就是走西方的路，是吧？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之路。当年看到这个中国改革开放，西方啊都是拍手叫好的，那因为邓小平走的是市场的路，那这个是通向西方的路，也符合西方的利益。如今啊还能这么走，当然就是中国以及西方交流的春天来了。但显然这只是地方财经媒体的一篇社论，而不是中央的这个声音。而且走市场经济的路也明显不符合中央主要领导的政治意图。那么他说了最好的承诺是放手和放权，那么这个标题一看呢，它没有前提定义，是吧？我心里想，啊，那就是要给你自由嘛，这怎么会是中央的声音呢？绝对不是。那为什么这篇文章还能存在呢？没有被封杀呢？因为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它讲的是局部的具体问题，是讲对民营企业的放手放权，是吧？而不是对社会的放手放权。他第一句就说了，让民营企业有感有得，对吧？将是一切经济重整的钥匙。那么这个说法呢，和中央所说的要搞活民营经济企业呢，这个是相吻合的，所以他可以逃过一劫，对吧？尽管我相信他里边还有些隐晦的东西，对吧？有些言下之意，而且呢，他吵的呢是在肯定中央，对吧？那个批评地方。他是讲上面政策是好的，是地方官员不作为。那么加上一财呢在上海，他也没批评上海，上海在全国又是相对最宽松的，所以呢他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宇宙，
好，谢谢您。那么就是貌似呢他是针对这个经济领域发表看法，但是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他的政治意涵哈。那么黄先生，您怎么看这一篇社论的分量呢？
现在因为暂时他没有被拿掉了哈，到目前为止哈，但说不定过几天之后又有变化，这个我们都很难说的哈。但是也就只能就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拿掉，至少他没有像财新啊一天就不见的哈的情况来讲的话，应该说他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基本上刚才纪先生讲的几个论点我都非常的认同，也可能是跟他是一个地方媒体啊，虽然也可能也有关系。第二个呢，它毕竟是官媒啊，那官媒的文章的话呢，他会考虑到啊上上下下的一些关系，在他提出一些比较相对尖锐的意见的时候啊，那我想，但是呢，我在想说，会不会还有另外一层？也就是说，尽管它是个地方媒体啊，但在这个当口啊，那么它毕竟啊，第一财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媒体，它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地方媒体啊。那么这个时候提出一个这个放手跟放胆啊，那么我们的确会有很多的联想啊，因为现在习近平上任了之后啊，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啊，我记得啊之前经济学家早就分析过啊，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功很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地方放权啊，但是习近平上台了以后呢， 把这个权力不但从国务院手上全部抓过来，现在几乎连地方的原来的一些权力的自主啊，现在也都不见了啊。那么因此呢，他不但可能这个所谓的放权跟放手，可能讲的还不只是经济的问题啊，可能也包括是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关系啊。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当然就很敏感，这就是一个政治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还没有被拿掉的话呢？我在猜想会不会是因为其实党内哦，现在党内啊，尽管说万马齐喑啊，但是呢，党内很多人的确认为说啊，你别的部分呢、啊，你要一党，你要一人独大，我们都觉得没有意见。但经济的建设啊，经济的建设有一些规律，你就算不要照西方，你也得照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一些已经成功的准则来作为参考依据。那么因此呢，所以呢，让这个啊，第一财经这个言论啊，多发酵一下，多一些人能够看到，能够听到，最重要的是能够想到要不要改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啊？这个我想我们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但是我说的话，现在还没有被拿掉，不表示它永远都不会被拿掉，我们真的还要再拭目以待。
嗯，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就是说呢，其实内部的人呢，这个我想对习近平不满的是大有人在哈。那么他正好想借此一个机会把他抛出来，给你敲打敲打。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则观众朋友的评论啊。这位是来自推特的这个三少爷说，因为既然这个文章讲的是放手放权，那他说呢，权力对习主席来说相当于是他的命，叫他放权相当于是要他的命。好的，季先生，那么西方媒体又评论说这个文章呢，是同行，被认为是同行媒体财新最近一些文章被封杀而进行发声啊，在力挺他这个他的同行，是不是这么？您认为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就是财新社评啊，在去年年底他的这个发布的，他是叫做重温十四路求是的思想路线，那么他是在回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和政策，那么希望新的一年2024呢也能重新回到这样的路线。那么文章我觉得他是实事求是的在为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评功摆好，那么但是有些人看来你明显是在拿死人压活人，那活人当然不舒服，所以这篇评论出来让沉闷的很久的思想和学术界为之一振，但是没有多久就遭到了这个压制。那么按照现在这个社会状况和现有的体制来看，这种压制也是必然的，不压制才奇怪的。那么接着呢，这个一财呢又发布了一个社评，最好的承诺是放手和放权这样的这个社评。看来两篇文章呢好像不相关，但是财新的社评讲的是总体发展那个方略，而一财讲的是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和方法，对吧？好像不相关，但是如果你把这两篇文章的标题结合起来看，那就是实事求是、简政放权，你会感觉怎么样？这个正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精髓，对吧？实事求是、简政放权，那是中国在40年当中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那在国际社会上享有那个地位的主题曲。所以啊，说是在为财新文章被封杀而发声也不为过，那如此来看两者是有联系的。当然如果真发声就直接批评这类封杀，那但现在国内根本没有这么一个条件和环境，对吧？如果你要直接批评封杀，要针对了这个上面的中宣部来，那你文章根本就发不出来，甚至还有可能存在危险。所以呢，我觉得他只是做一些策应，对吧？是一种呼应来的那个宇宙。
嗯，好，谢谢您。黄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像这个财新杂志可以发出这两篇文章呢，我们也一看，明眼一看就知道他是在为像季先生说的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来摆好哈。那么就是说呢，我们也知道中国的这个媒体环境呢，它这个是越来越悲观哈，越来越严苛。那么财新在这个时候呢，它还能，你怎么看它目前还能够坚持以他过去的这样一种开放的这个视野来发出一些相应的文章，跟当局这调子不相符的文章呢？
这就是这个胡舒立啊，他受到海内外的这种肯定和一个原因的哈。 那么我想跟我跟季硕明一样，我们都认识胡舒立啊，已经有十多年前的时候，那么都有些往来啊。那么他的确啊，在中国大陆的环境底下啊，当然，这个环境哈、啊、是不容易的哈、啊。那么他有他独特的一个啊这个机遇跟能力啊来突破。其实他常常会让我想到台湾的这个《天下》杂志的创办人伊女鹏女士啊，他们两个有非常相似的一些这个气质啊。好，那其实也讲到说啊，财新的被下架的这些内容啊，当局要比这个第一财经看起来更难容忍啊。我觉得除了内容啊，内容当然很重要，就是刚刚硕明讲到的说，它不是只有针对经济，它根本是一个整个政策路线的一个反思啊。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几篇文章的时机点啊，也可能是造成它被下架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它在有关这个李克强的遗体火化的第四天呢、啊，它的社论讲到说，改革气虚新突破，那么用了一句名言：“长江黄河不会倒流。”这个话似乎这个李克强在去年呢、啊。刚刚啊，从国务院总理啊要退休的时候公开讲的一番话啊，那么再联系到2023年的最后一天，财新又推出了一个2023中有一别一些人物篇，又把李克强摆在第一位啊。那么所以呢，很明显的时机点跟人物对象都极其敏感啊。另外一个也是一样时机点啊，因为在今年的这个啊12月25号，毛泽东的逝世30年啊。那么结果呢，这个财新推出了一个叫做重温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啊。改革开放的这个40年，我们讲的这个11届三中全会啊，在1978年的12月18号到22号所召开的，刚好跟毛泽东的这个诞辰的明旦的这个时间呢、啊、有点接近啊。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这个财新在这个时间点发出这样的一个文章啊，说这个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啊，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啊，这的确是完全不掩饰的，意有所指啊。我想这也是习近平现在是绝对不能容忍，立刻把它下架的啊。那么讲到说胡舒立的一个成就啊，我觉得某一个角度来说啊，如果我们在一个正常的这个社会体系来讲的话，我不会觉得胡舒立的一些底下的媒体的一些文章啊，有什么特别的之处啊？甚至他某一些触点，如果你看看台湾现在的媒体一些对当局的批评的那种激烈的程度哈、啊，那胡舒立其实还远得很啊。但是呢，是因为在中共这个体制底下，让胡舒立这样的一个角色变成显得难能可贵，而因此呢，就更加受到了各方的一个关注。因为某个角度来说，怎么看待胡舒立？被大家拿来认为就是现在的习近平路线，习近平当局的一个国家走的这个走向，会不会是要往哪一个方向来走，它变成一个指标。宇宙
好，谢谢您。就是政府的这个严苛，对媒体的这个严苛钳制呢，使得这个一些敢言的人他们更加的突出哈。那么接下来季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财新这个杂志呢也是相当的胆子大啊，他的文章被封之后呢，就开始连载胡舒立新书的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像是重走前辈的流亡路，那么这样的这个现实，这些内容呢与现实之间有怎样的这个联系呢？
我倒是觉得还有一个啊，他的一个文章是更值得应该关注的啊，就是他在这个12月25号刊出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啊，这一篇文章被删除以后，12月31号财新网呢又刊出一篇文章《2023终有一别》，那他是盘点近年去世的中外知名人士，那其实主要集中在去年年底去世的那些知名人士，包括基辛格、李克强、江平、蒋彦勇、高耀杰、朱琳等人啊，这些都是知名人士，有不少都是有争议。但是我觉得他最敏感的呢，这篇文章后来没多久也是被删除了，对吧？说他胆子太大。我就觉得这些人当中啊，其实最敏感的就是李克强的不幸去世，当局呢希望这一页是翻过去的，不要再提起来。因为这个事情啊，李克强的这个去世啊，太多匪夷所思了。啊，倒不是李克强是怎么离开人世，是吧？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啊有些意外，而是为什么 这个时候李克强要去上海，但为什么按照那个国家的那个正国籍的领导人都是住西郊宾馆，他却住了东郊，条件差一点的东郊？为什么像新华社说的他是去旅游休假？那旅游休假一个退休的一个国家干部，为什么夫人不随行，其他的都是随行？还有一个为什么，就一般的像这种正国籍的领导人到了一个地方上，你像啊邓小平啊，或者其他的那个江泽民啊，或者那个到了一个地方上，地方领导都会出来，哎，这一次李克强去上海地方好像没有他们接待的任务一样。那太多这些为什么，你再翻起人们的这个注意啊，如果说是媒体的话，如果在国内真的有这个比较强的媒体的话，都会去追问。那么这个是北京不希望看到的，所以这个又被封杀了。那么啊，至于他连载吴淑丽的他的一些那个新出版的这个2023年11月新出版的那个书呢，我觉得正像明报这个香港明报说的，他主要是要让发出一些信息，对吧？这个代表着我现在还是安全。所以我想啊，财新啊，它是代表着中国良心的一个媒体，代表着改革派的声音，即使生存环境很恶劣，也不希望声音被泯灭，对吧？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环境，可能就是危机四伏的地方。我想作为一个这个中国媒体啊，他们是代表着媒体人的良心在生存着。
嗯哼，
宇宙。
好的，谢谢季先生。那么黄先生，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胡淑丽呢在这个情况之后呢，是遇到了一些，就在12月份的时候遇到一些情况，就是说呢他被中国的国安部门约谈了，就是中国的这个就是在美国的知名的分析人士邓玉文先生在他推特上的是说，就是胡淑丽被约谈在出差上海出差呢，是这个中国的国安部门通过上海的警方联系到他，要跟他谈话哈。那么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习近平得以延续权力和控制，同时呢像胡淑丽这样的人，包括媒体，那么他们获得的这言论空间呢当然是越来越狭窄。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两家财经媒体最近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更加的令人肃然起敬呢？黄先生。
我要讲的就是说，这都是在一个不正常的体制跟不正常的媒体社会环境底下所突出的一个情况了哈。那我这样讲的意思，没有不是说对两家媒体或者他们的负责人的敬意不够啊。我知道这个非常不简单的哈，因为在台湾戒严时期，比如说台湾的自由中国，或者在这个戒严时期的一些党外杂志《美丽岛》杂志，也都曾经经历过非常坎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情况，那现在当然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底下，我们只能盼望像第一财经的这种言论，像财新杂志，像胡淑丽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还能够持续的有产生它的一个影响，而这个影响呢，不能够永远都只有孤单的一些声音，因为孤单的声音它没多久在一个国家机器党的机器底下啊，它迟早啊它是会被粉碎会被击垮的啊。那这个时候希望我们所寄希望的就是说，有更多广大的中国社会广大的媒体界的人，能够更多人见贤思齐啊，能够产生共鸣，能够对社会有更大的一个啊效应啊。那否则的话，如果永远啊都是一个啊，这个非常孤单的啊的一个奋斗者在那个地方，一方面他不可能持久，一方面是这个威权体制的这个独裁者很容易的就可以把他给击垮。而且我们知道胡淑丽本身啊，他的一个这个整个的这个所谓的成名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注意到他最早的时候他是得到了
好。不好意思，
斯坦福的这个奖学金。
对，好，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呢，就要到这里结束了。这个财经媒体反骨呼吁放权，中国政府怎么看？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以及台湾政论作家黄青龙先生，嘉宾发表的是个人看法，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和网友的参与和互动。那么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呢，我们将讨论刘建超赞美发言引发外界关注，是否释放中国外交变化的新信息。 以及要相信习近平，马英九为什么关键时刻说出这番话。好的，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